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三节，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啊，立约了哈。不管是什么时代啊，这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呢，需要有某种的协定。你说最暴政的，最独裁的，他还是有某种协定，让那个百姓就没有造反，不管是出于惧怕或出于爱戴或两者兼有，就让你。或者是漠不关心，总之他就没有造反，甚至他们就顺从哈、啊。这个约的这方面也是很巧妙哈、啊。像洛克就讨论这些很多哈、啊。好，现在大卫呢跟百姓立约，虽然是神立他做王，但是还是需要跟百姓立约。这是神耶和华造者借着撒母耳所说的话，是啊。撒母说了这话，但是大卫真的做王要等好久。事实上真的做王等好久，不是说扫罗以后的七年半，不是说扫罗死了以后的七年半，而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王，我们每个人要享受那完全的祝福，那也还要等很久啊。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，等主再来，等我们见主的面啊，这都对的。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经历，就是等我们有信心吧，那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应该有的。十一章第四节，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布斯，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。耶布斯人啊，原来耶路撒冷是麦基洗德在那里，撒冷王，创世纪就有。后来看到说在约书亚记，就是耶布斯人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以色列人曾经短暂的占领这个地方，显然后来又被耶布斯人拿回去了啊，夺回去了。后来到大卫的时候再重新夺回来。第五节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，你绝不能进这地方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，就是大卫的城。大卫说，谁先攻打耶布斯人，必做首领元帅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先上去，就做了元帅。大卫住在宝藏里，所以那宝藏叫大卫城。大卫又从米罗起，四围建筑城墙，其余的是约押修理。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这你要说神工神约也不是不可以哈，就是神的同在是会祝福你的啊，不要太一听到在物质上祝福就觉得不好，或精神祝福就不好。只是我们也被提醒，这些祝福常常容易让我们忘记神，不是神不好，更不是神的祝福不好，也不是神的祝福不好，就是我们容易偏离正道。下面讲大卫的勇士，十一章第十节，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，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的。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面，哈格摩尼的儿子班朔雅，他是军长的统领，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啊，这是一个人啊。另外呢是雅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，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米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，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，救护了那田，耶和华使以色列大获全胜。这也很棒啊，记载的很好，当然神的话都很好了，只是我们要理解的好。所以你看，耶和华使以色列大获全胜，但是不是不需要勇士的，不是不需要有人奋勇的，而且耶和华战胜本来也是有很多人逃跑的。我们很高兴我们中间有勇士，我们很高兴有些人恩赐真的特别丰富，我们不要为这些事嫉妒，我们也不要说平民化啊，都不需要属灵领袖，不需要效法，我们非常需要效法，我们非常需要 role model， 我们非常希望教会里有很多人是我们的榜样啊，我们也在里面学习。哦，这勇士是 扭转劣势，大家是逃跑，这有点像约拿丹呐、啊。然后以当时啊，救护了那个田。显然他消灭敌人，这是消极的；积极的，他也似乎是挽回了胜利啊，挽回了以色列。因为后来不说他大胜，是以色列大胜。然后呢，他也对那个田也很有帮助啊，以当时啊。万夫莫敌啊，一夫当关。第十五节，30个勇士中三人下到磐石那里，进了亚杜兰洞，见大卫。菲利斯的军队在利法因谷安营，那时大卫在山寨，菲利斯人的防营在伯利恒。大卫可想说，深渊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边的水，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菲利斯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里打水，拿来奉给大卫。大卫他却不肯喝，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，说：我的神啊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如此大卫不肯喝，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。这我们可能稍稍需要说一下哈，这30个勇士有三个人去看大卫哈，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在利法因谷，大卫跟非利士人作战，或者整个以色列跟非利士人作战，包括从扫罗时代啊，我想都非常的艰难啊。我们不要因为就是哥利亚那件事情就以为以色列就一直在胜利哈、啊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一直在作战就表示一直没有大获全胜，但是从这里看也是互有胜负啊。非利士人始终是一个麻烦。扫罗跟约拿丹也打过胜仗，但是后来还是失败了。这并不是圣经记载的不对，不但不是不对，圣经记载的很对，只是我们需要仔细点看，仔细去想。有些学者给我们建议也是不错的哈，有的甚至是很好，我们想不到。这个你看到非利士人其实很厉害，大卫有点简直在失败了哈。你看非利士人防营在伯利恒，哎，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家乡，离耶路撒冷是非常近的。不远了、啊、这个地方居然被非利士人占据了，大卫的家乡被占据了。所以有解经家说，大卫说有人把那水给我喝，然后这个人就去。其实大卫不是想喝水啊，大卫是圣愿有人把我的家乡光复，圣愿有人除去我们的羞耻，圣愿有人把非利士人赶走啊，他们现在实在是太嚣张了。所以大卫其实不是想喝水，是愤怒啊，是提醒他的部下，我们真的应该收复失土啊。当然大卫对这三个人的冒死去拿水应该也是非常感恩的哈，尤其像亚历山大大帝沙漠口渴的时候，有人居然找到给他，他一滴都不喝，他把他在众人面前倒在水里，因为众人还没有喝那是很高贵的表现。大卫这个呢应该也是很高贵的表现，但是高贵不仅称赞了三个人，也是有一点表达他的心愿。哎呀，怎么我们今天败成这个样子，怎么非利士人嚣张成这个样子这个我们也需要看得到。第20节，约押的兄弟亚比赛这当然这三个人也是他的外甥或侄儿了哈，就是他妹妹的儿女儿子啊。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，他举枪杀了300人，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，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，所以做他们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。前三是哪三个，后三个是哪三个，这30个是哪三个，哪30个哈，这我们也都不太好算哈，各位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哈。好，在第22节，有薛甲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。这个比拿雅呢，后来也是杀亚多尼亚的，说的不好听，他是一个大卫的杀手刽子手，专门去杀黄金国器的也是很狠吧、我们不要以偏概全，不要以一概推实啊，不要举一反三的时候举错了啊。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有些人罪人有些时候表现的也是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也是很狠的啊。这比拿雅是勇敢，比拿雅但是也是杀手。但比拿雅呢在这里讲的是正面的事啊，他杀了摩押人亚勒伊勒的两个儿子，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齁、 那这我们就不太懂了，什么叫下雪的时候杀坑里杀了一个狮子呢？哦，这也是解经家告诉我的，告诉我们的，就是以色列那时候没水库啊，但是以色列跟今天一样，我们没什么天然水库，都有干水枯水季节，那么当枯水季节的时候很辛苦的，那平常又没什么水怎么办呢？怎么能储蓄起来呢？哦，就他们就有挖一个一个的坑，这坑呢就是下雪的时候雪下下去了，然后呢就水就积在那里了，这冬天不大需要水的，但有雪，然后到春天，雪就化掉了，就变一个小小的水塘啊，水库都还说不上。那在供附近的人可以用这个水哈。那这个坑你也可以想象，这种既然是蓄水，只是就跟一个脸盆水，那是会藏污纳垢的，会有这些脏东西在里面，所以你务必不要将脏东西在那里面。那现在在冬天的时候，以色列新今天没有，那个时候有狮子的，有一只狮子掉进去了。那你想狮子掉进去一定又饿又凶，但你一定把它杀死才行，要不然它饿死在里面那臭死了，你不能让它在那里污染水源呢、啊。你要杀死然后把它尸体拖上来，下雪的时候当那些雪已经在里面了，血已经在里面了。那你想狮子被困在雪里面，可能也不，那是又愤怒又凶，但你一定得把它杀死，然后把尸体拖上来，他就很勇敢的下去，把这个狮子杀死了。杀死狮子是很伟大的事，在你下到坑里，单一也是丢在坑里面，那你打不赢狮怎么办？你非把它杀死不可，你没有人敢下去，你说啊，丢石头把它打死吧。那坑我不知道有多大，也不一定打得死他，打死了他还更累，对不对？还要把狮子和石头通通丢上来，那可能更累，最好是有人下去杀他。当然我也想，哎，用箭射死他不是更好吗？我不晓得，也许他是在雪里面箭不太容易射，反正他就下去跟一个困兽之斗，哦，是了不起啊，困兽之斗，所以他很勇敢，又杀了一个埃及人，埃及人身高五肘，手里拿着枪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比拿雅只拿着棍子，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，用那枪将他刺死。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，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，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，大卫立他做护卫长，很勇敢啊！当然我们相信他对大卫也很忠心了，这样的人一定要最忠心的啊。第26节，军中的勇士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，伯利恒人朵朵的儿子伊勒哈难，哈利人沙马，比伦人希利斯，提哥雅人啊，这我想我就不去多讲了，这些英雄榜了哈，对不对？一个个都提。那这英雄榜里面呢，恐怕有一个我要特别提一下的，就是先提一下不是那么重要的39节哈，有一个人叫拿哈莱，是给希鲁雅儿子约押拿兵器的，这是给国防部长给元帅拿兵器的，应该也算贴身侍卫了哈。然后有讲到说赫人乌利亚啊，这个人当然就是后来被大卫谋杀死掉的，或借刀杀人死掉的。然后也有流便人示杀的儿子亚蒂拿啊，是流便的一个族长啊，他是率领30个人的。另外还提了这些人哈，这我们看到，哎呀，赫人的乌利亚在这里，我们是有一点难过了哈。这个人居然是大卫的勇士，然后也被大卫杀掉了哈，实在大卫是非常不应该。好，到第12章哈，你看也可以看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真是。有在撒母耳记里面没有记的一些细节。12章第1节，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，他没有说扫罗王，因为我们在一直说历代志是比较以大卫的家族来看啊，扫罗是王了，但是他们就不提他是王，起码在这里没提他是王。躲在希格拉的时候，有勇士到那里帮助他打仗，他们善于拉弓， 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，都是便雅悯人。扫罗族兄弟啊、哦，就是你看，扫罗是便雅悯人，便雅悯人跟犹大支派也是不好的啊、哦，因为这政治的因素，尤其在这个时候，可是这些勇士居然来帮助大卫哈。为首的是亚西以谢，其次是约阿斯，然后还有谁谁谁，这然后这个欺骗人呢，以斯买亚在30个中间是勇士管理他们的，还有其他这些人呢、啊、这是大卫的有30个勇士。在第12章的第8节讲到加德支派中呢，有人到旷野山寨投奔大卫，都是大能的勇士，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，他们面貌好像狮子，快跑如同山上的鹿。我想那个面貌像狮子，就是他们样子很恐怖了。那这座勇士很好，一般人在街上看到就害怕了。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样子啊、哦，我们希望我们是基督的精兵，但是不是令人恐惧的啊。当然那个时候也许形容加德的勇士是这样。这里其实重点在表达大卫得民心，连扫罗的支派就便雅悯支派也来投奔他，连加德支派这些勇士这么勇敢的也来投奔他、啊、可能大卫的勇力并不能跟这些人比，但是你不必最有勇力，人家会跟着你，就像刘邦一样嘛。他不能打仗，他有什么打仗能力？他将兵的能力都不高，但他能够用人啊，这很了不起啊！叫人家来投奔你，我们不是要人投奔啊，我们是要人投奔到神那里，但我们求神给我们基督精兵，让我们一起来作战。这些人啊，是加德中的军长，至小的能抵100人，至大能抵1000人啊！这是一个形容了、啊。反正我们中国人说以一当十，这里是以一敌百，甚至以一呢抵千啊！我想是形容的、啊，当然也可能是真的这么勇敢。不，我想千人打一个人，就算参孙他也是会累的哈、啊。是很厉害，但是他也是会累的。第15节，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，他们过河，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跑，这有点像水浒的英雄啊。他们一旦过了河，那个时候水大的时候，他们过河过去可以到远一点地方，大概是哦，平原的人就跑了、哦、因为就跟以前加勒比海的海盗一样，到哪里包括到巴拿马、啊、这是 Steinbeck 的小说里面有讲哦，大家都西班牙的那个居民都逃掉了，望风披靡啊，是很勇敢了、啊、好，再看第16节，有便雅悯和犹大的人到山寨大卫那，大卫出来迎接他们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若是和和平平来帮助我，心就与你们相契，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。那是神的灵感动30个领袖的首领亚玛撒，所以是大卫后来用了亚玛撒也是有道理的啊。他就说，大卫啊，我们是归你的耶西的儿子，我们是帮助你的，愿你平平安，愿帮助你的都平安，因为你的神是帮助你的。大卫就受立了他们，立他们做军长啊。因为去投奔的人，这又是犹大人和便雅悯人，大卫也不敢说这些人一定是忠诚来的，甚至是扫罗派来的，也许大卫也不一定能跟他们作战，也许大卫在这个时候同于领导能也就表达出来了，他就迎接他们、啊、你不要把我交在扫罗手里，你看大卫的人手力量是不多的，但是如果你们来帮助我，哎呀，那我真是你们是雪中送炭。这个亚玛撒在这时候就说，我们是帮助你的、啊、因为你的神帮助你。我们再一次说，神帮助我们，不说我们就不接受神借着人给我们的帮助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谢谢你，求主恩待、你怜悯我们，你怜悯我们成为你的勇士，你怜悯我们圣灵充满我们，常常修剪我们，对付我们，训练我们，我们通通不喜欢这些，但是甚至我们也不想做你的精兵，但求主给我们心智、更多的隐藏，更多的顺服，也更为你征战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 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